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我们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啊，我们打了一个问号，是不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啊？那这个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说法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蛮著名的一个说法。它为什么著名呢？因为有名人说过，所以一句话才会著名哈。是1941年1月份的时候，这个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时大家知道那个二战全面爆发那个阴影，战争的阴影压过来哈。那罗斯福他做了一个讲演，他在这个讲演里面提出说，人人应该享有什么？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还有免于匮乏，就不要饿肚子啊！经济上免于匮乏的自由，还有第四个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那这个后来就被称为是四大自由啊，被作为说是美国的这个价值观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组成哈。那第四点免于恐惧的自由，当时主要是针对这个战争的威胁。那后来很多学者这个把它应用的更广泛包括在罗斯福之前也有这样的应用学者们认为什么？认为说免于恐惧它就是我们人类一种最基本的一种自由。谁不喜欢住在一个没有任何恐惧的一个社会里面呢？所以人类应该努力建设一个没有人需要害怕的一个社会啊。那这个理想我们觉得听起来很吸引人，对吧？很向往，很吸引人。我们看到特别是好莱坞那些大片里边，对不对？无论是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英雄人物，他一出场你就会预估一下，他肯定会维护其中一项或者几项处于危险当中的自由就让人热血沸腾的感觉哈。那今天我们的信息和这个免于恐惧的自由有关系。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圣经的经节在路加福音的12章1-7节我们同工放一下。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路加福音12章1-7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福尔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好，这是神的话那经文带给我们一个冲击冲击在哪儿呢？你会发现好像圣经里面耶稣的话好像不支持刚才我们说的罗斯福总统的美国梦。美国梦说什么？核心价值说什么？不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是耶稣这里面好像是跟我们讲，而且是明明白白的讲，你该怕什么，对吧？把我们该怕的告诉我们了，当然不该怕的也告诉我们了好像没有承诺给我们一个好像什么也不需要怕的一个乌托邦的一个美好的社会那我们知道当时我们看经文当时的这个情形当时情形是什么情形下讲这个话的？几万人聚集几万人聚集，甚至发生彼此踩踏的事情，耶稣才来讲这个话。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发生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以往就是过节的时候这个什么这个逾越节或者什么五旬节，大家去圣殿里面敬拜。那如果说对中国人呢，可能我们春运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广场上做什么事的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聚在一起。那耶稣这个时候讲道，他是在讲道，这么多人聚集，这个证明什么？耶稣在群众当中的号召力、影响力已经非常可观了，足以挑战旧的势力，也让旧的势力觉得好像被威胁。几万人都涌过来，以前是涌到圣殿里，现在聚集在你的面前听你来讲道我们想，但凡耶稣如果他有政治企图， 他这个时候一定会把握机会甩出来一些这种很简短很有力很上头的那些口号，对不对？我们知道政治运动都需要有那种简短又上头的口号，就像那个抖音神曲一样，在你脑子里绕来绕去，什么中国可以说不，对不对？还有说什么这个没有买卖没有伤害，总之是很简短但是很烧脑的这些东西，然后群众的心理就是很容易被煽动起来，然后怎么样揭竿而起，我就可以去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啊，建立一个地上的国。那要建立地上的国，免不了怎么样，免不了就要用恐吓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啊。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使用恐惧这一招治国的强度和密度怎么样有差别，而且差别很大啊，差别很大。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我想这个应该有十几二十年的一个笑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三个人，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关键的一个前苏联人这个聚在一起，大家聊什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英国人说最幸福的就是寒冬的夜晚，我坐在自家的火炉前面，壁炉点起火来泡一杯这个英国奶茶多开心烤火，在那里烤火。这个法国人一听，你们这个好 boring， 太无聊了，太这个呆板了，最幸福的应该是一个金发美女去海滨度假，然后假期结束又和平分手这是法国人觉得最幸福的事情。然后这个苏联人说最幸福的事情是半夜里忽然有人敲门，你开门之后发现一个克格勃前苏联的秘密警察，对吧，克格勃站在门口，然后亮出他的证件对你说伊万诺维奇你被捕了这个时候你很淡定的回答，克格勃同志伊万诺维奇住在我隔壁，你走错房间了他说这才叫幸福这才叫幸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广场上对外人没有选择对外人讲演用恐惧做手段把大家聚在一起没有这样，而是选择怎么样，先对那小群跟随他的门徒来说话，而且跟门徒说的不是给他们授权，不是给他们布置任务，而是引导他们向里面看万人在外面，但是他让门徒向自己的内心看，因为耶稣要打造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有新的文化，虽然这个群体最终改变了世界，但是他却不是以利益，不是以恐惧来驱动的，同时他也不去鼓吹，不去贩卖那些完全免于恐惧，让你们就从此再没有任何可以害怕的也不去鼓吹这些承诺这些乌托邦的幻想，而是怎么样，耶稣让门徒，让今天的我们知所敬畏，也就是说你要带着一种健康的恐惧来生活不是怕得要死，也不是什么也不怕，带着健康的恐惧来生活。其实我们从常识也知道你从常这个人体我们生活的常识，你有的时候有的恐惧是对你有益的呀，比如说你怕火，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不怕火，你会觉得很可怕他懂得怕火，他知道怕蛇这恐惧可以怎么样，可以帮助他有警觉，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启动人的自我保护机制所以这个健康的恐惧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血压一样你完全没有这个人就 over 了，但是也不能太高，对不对也不能太高了也不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先来提醒门徒的是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那假冒为善是什么，这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里外不一致，就虚伪就是虚伪。这个很可怕吗再讲一个关于恐惧的话题耶稣第一个提到的是你们不要虚伪虚伪这件事很可怕吗，大家觉得很常见会不会，很常见会不会，我们总觉得可怕是那种好像是百年一遇的东西才很可怕可是耶稣提到很可怕的会提到虚伪这件事情。那有专门有机构调查说这个在非信徒当中社会上调查说你们对教会对基督徒负面看法是主要是什么呀，排名第一的可以讲就是虚伪，就是觉得信徒群体觉得教会有的时候有虚伪，这个是对非信徒是这个最敏感的他们这个负面评价排第一名的就是言行不一虚伪。这也是许多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慢慢以后这个会离开教会他们主要的一个 一个理由，也是说，哎，看到自己父母，看到长辈，哎，说出来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不一样啊。那其实每当我们这些啊有信仰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好，在世界上也好，如果我们不能照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嘴巴所说的去做出来，我们犯错了，我们却不肯认错，缺乏爱心，不能够饶恕人，我们就在给世界提供一个最有力的反基督教的一个案例，不是那个世界上的人提供的，是我们自己提供的，用我们的虚伪里外不一提供了最有力的摧毁性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案例啊。所以耶稣一开始啊就讲到这个问题啊。那接着耶稣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我们看经文里面说，隐藏的事没有不被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咬耳朵说的抚耳说的将要在房顶上被人宣扬出来啊。这个放在今天很好理解，怎么你就想象一个24小时的摄像头对着你就好了，然后你的这个录屏完全被投在我们那个大屏幕上，你过去24小时整个所有的东西都被录下来投屏出来哦，在这个摄像头里面，你想这个不单那个偶像明星领袖他们的人设崩了，我们自己的人设很可能大概率也崩了，是不是也崩了。哎，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很善于这种撒谎的，里外不一致，很善于撒谎的这种人啊。那这个有这个搞心理学的管这种人起个名字叫谎人， The man of lie， 谎人啊。你谨慎的特点是这个你当面，就算你当面戳破了他的谎言，他跟没事一样，一点不吃惊，也不跟你纠缠，好像他在跟你玩那个猜灯谜。哦，你猜出一个了是吧？哎，我换下一个，我总有一款能骗到你。哇，非常的淡定。哎，可是你低头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好像，哎，也有这个潜力，会不会？我们撒谎会脸红吗？我不记得我上一次撒谎脸红是在什么时候了啊，不知道是在小学还是小学的小学之前啊。神似好像我们撒谎也挺自如的哈，也挺自如的。那我们在诗篇里啊，诗篇里看到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恐惧战惊归到我，惊恐漫过了我。好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攻击他和他相争的不是那个对面跟他两军对垒的，是谁？是他的良朋密友，一起吃饭的人在攻击他，与他相争。我们的闺蜜，对吧？发小，对不对？老同学，我们在他们面前是我们最放松的时候，会不会？哇，我们跟他们在一起，酒后吐过多少真言，我可能自己都忘了。第二天早上起，哎，我说过吗？一拍脑袋，我这都说了吗？啊，是不是？年轻的时候，甚至在一起干过很多荒唐的事情，会不会？啊，现在怎么样？这些人转过头去，啊，转脸走到外面，开始说我们的坏话，把我们跟他们讲的那些，哎，全都说出来了啊，全都说出来了，而且还背后议论我。不单如此，更可怕的，今天怎么样？还给我发到网上去了啊！自己起个马甲，然后把我的话都发到网上去了。我们看到真的好可怕，而且我们还见过最可怕的啊！比这个更可怕是什么？电视认罪，被全民道德审判，会不会这下怎么样？彻底社死了啊！彻底社死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信的表面，我们活的虚伪，我们可能骗得过很多人，骗得过弟兄姊妹，但是怎么样？却可能被这个世界用最恶毒的方式起底啊，把你里面全都给你抖落出来，对不对啊？最恶毒的方式，当我们想要为主征战，如果我们有这些问题，我们征战我们都不敢，我们说我们想要为主点赞好了，不要说为主征战，我们想要为主点赞的时候，魔鬼都会威胁我们，然后你那些背地里干的事他全都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就后悔了，是不是？哎呀，耶稣当时让我们去内室干嘛来着？祷告。但我们去内室干嘛了？我们自己知道，是不是？魔鬼也知道啊，所以我们就不敢，不要说征战，我们连为主点赞都不敢，我们在朋友圈点一下我们都不敢，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常常自我批评，说哎呀，我这个人没有耐心，没有毅力。但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不断打造自我的美好的形象，不断维护自己良好的一个自我感觉。现在怎么样？在所有人面前被拆穿了啊！在所有人面前被拆穿了，
你逆视你这个做的事，背后做的事，所有人面前，哇，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大家都这么自恋，是不是？因为都喜欢自拍嘛，都这么自恋啊。然后你被曝光在所有人的面前，太可怕了呀，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承受不了，一社死，马上他就真的就跳下去了，是不是？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新闻里面都有？会不会啊？那但是。耶稣怎么跟我们说？耶稣说，那杀身体的以后不能再做什么，意思就是只能管我们的身体啊，就是无论电视审判也好，还是这个网络社死也好，不要怕他们，因为这个世界的审判，撒旦的控告定罪，就算再恶毒，他也只能影响我这辈子的事情，今生的各种状况。真正要怕的是呢，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意思是指神会决定我们灵魂去哪里，啊！耶稣的意思是，神不但和 CCTV 一样啊，知道我们这个外表的各种言行，还洞察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啊！恨人的就相当于在杀人啊！耶稣说好严厉，是不是？恨的就相当于在杀人呐！你恨不得这个人消失，你就相当于在杀人了，啊！你动了淫念，哇，飘过，动了淫念，相当于犯了奸淫的罪。只有他才掌握我们灵魂最终的归宿啊，最终的归宿。这辈子社死就算了啊，如果你带着这些问题没解决，没洗干净，你死后还会继续留在罪的煎熬和代价里，经历第二轮的社死。想想会不会冒冷汗？那个更可怕，会不会？啊，那2010年的时候，当时是，我跟申英我们去到美国啊，当时我在美国的时候偶然读到一个小册子，是郑慧瑞啊，可能很多弟兄姊妹知道郑慧瑞老姊妹的她的一个见证，名字就叫奇异恩典，很薄薄的一个小册子啊，这个老姊妹在文革里面，在监狱，在劳改营啊里面的经历，真的是非常让人的又敬佩，看了之后又感动啊。我放下之后马上又看了一遍啊，真的是非常感动，得到鼓舞。那我自己以前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杂志做主编，这个有点职业病，看这种印刷的东西的时候，里边的那个错字啊，什么标点啊，会好像跳出来一样，从你跳到你眼前，我觉得哎呀，这么好的见证，怎么这个好可惜啊！然后我马上再刷第三遍，把所有这个我觉得有这个啊可商榷的地方，我们都把它列出来，把修改的建议也写在上面，然后留下我的电话，留下我的读后感，给寄到他这个署名这个加州的一个出版社去。啊，当时我和申颖在另外一个州做访问学者，然后差不多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口音非常重的一个老人，啊，一个老弟兄啊，给我打电话过来。他说话的内容，坦率讲，我有一半是猜的哈，有一半是猜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山东口音还是福建口音，我也搞不清楚啊。然后但是我至今记得特别让我震撼的一个是，我信主，直到那个时候，他是第一个人，直不愣登的就把一串问题甩到我面前。啊，以前可能别人总还啊，刘洋怎么样？哎，好像给留个面子，没有这么直接问。只有他直接甩给我三个问题：一，你信死后复活吗？你信启示录吗？你信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吗？哦，当时我心里一震，啊，老先生这个接着就跟我说，文革的时候他整宿被吊起来啊，被吊起来审讯。不让睡觉，然后把各种罪证啊，亲戚朋友这个检举揭发他的材料就丢在他面前，让他背叛信仰，让他背叛主啊，让他去控告弟兄姊妹，检举揭发其他的同工。他说他就靠着什么？他就靠着在心里面不停的默想说，他必再来，主必再来审判，主必再来审判。啊，才从什么？从人的审判里面坚持下来啊，坚持下来。那先知以赛亚书啊，以赛亚在先知里面，在这个先知书，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怎么说？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 铺张诸天，立定根基，创造你的耶和华。今天神给我们的，给我们这群人的恩典是什么？我们读到先知以赛亚的他说的话，好像就在对着今天的我们读一样。我们不会觉得哎呀，时过境迁了，水土不服了，每一个字好像都在和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对着我们的心来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啊，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啊。那丹麦啊，有一个基督徒的思想家叫齐克果啊，或另外一个翻译叫科尔凯郭尔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每个人都要学习什么？如何害怕。每个人都要学习如何害怕，否则呢，他就会因为他从来不会害怕而灭亡。那些学习了如何正确害怕的人，他就学到了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啊，耶稣这里边怎么样？没有讨好人，没有给我们允诺承诺，我们你们必享受不受限制、免于一切恐惧的自由。耶稣没有这样跟我们讲。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啊，他知道真相。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将受到逼迫。但是什么？敬畏神的就不怕人了，怕神的就不必再怕人了。可是我们人就是很难搞，对不对？可是什么？可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啊，另一个问题，这个神这么厉害。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神的审判比那个世界上那个比他们的更厉害，对不对？不但看我们言行，还我们心思他都知道的啊。这样一位神面前，他如果追查就念，我们怎么站在这里啊？我们还在给服侍吗？想想就心跳加速，是不是？哎，所以你会发现啊，不知道大家这个信仰的生活有没有发现过，有的弟兄姊妹好像你遇到那个神同在特别强烈的那个聚会，他反而会跑掉。哎，他反而会跑掉。神不在，他就在。你搞个什么社交活动啊，一起什么？哎，神不在的场合他就在。神一出场，他坚持不了多久，他就会跑掉啊，他就要逃了，他就要逃了。我们如果把神想象成一个法官，我们是台下的这个罪犯，我们不想被抓住，我们不想认罪，我们不想被开罚单，我们就得一直跑，对不对？我们就得一直跑。那有人很浪漫，把人生比喻成一场旅行，我们都喜欢旅行，对吧？啊，远方，远方，我的理想，很浪漫。问题是，但凡是旅行，不管你是跟团也好，还是你背包自助也好，你最后总要买张票回家的呀，对不对？家里边那个床是不是最舒服？那个时候就发现了啊，在外面转久了，还是家里的床睡得好。那但是如果你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你没有家可回，你就不是旅行。你是逃亡，你就是在逃亡。今天上帝天父派耶稣来，就是为了带我们回家的，不是缉拿我们归案的。他知道我们在外边跑啊，在江湖飘，最怕的是什么？最担心的是生活没着落，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儿，所以我们才委屈自己，我们才讨好别人，因为有关系才有生意，对不对啊？所以耶稣马上啊，经文里面怎么样？马上举了两个例子，马上来辅导我们啊，安慰我们这些经常焦虑、惊恐发作的病人啊。两个例子，对不对？神在这个两个例子有共性，就是神在最微小的事物上、最微小的这些细节上掌权啊。连最不值钱的麻雀，就算我们这个人配得感再低，我们也不会觉得我们比麻雀还不值钱啊，我们总是比麻雀贵重。连麻雀神都看顾啊，连麻雀神都看顾，我们至少比麻雀贵重许多吧啊。而且神对我们有这么深的细致的了解，到一个程度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因此他的爱没有理由不蔓延到我们的身上。那敬畏神带来一个难以置信的安慰，让我们感受到啊，今天我们读这些经文，我们比当时听到耶稣在耶稣面前听他耳提面命的这些门徒额外要多祝福，多有一个祝福。我们是有福的了，有福在哪里？门徒当时只是听到耶稣这样跟他们讲，而我们呢，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了。也就是说，耶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耶稣不只是站在这里跟门徒说 说而已，而是怎么样？他随后自己走向耶路撒冷，他不只是告诉门徒神会爱你们，神会供应你们，而是他自己成为神毫无保留爱我们的证据，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他让自己成为了那个被判刑的罪犯，被判刑的罪犯，每条控告我们的，你暗中做了什么，你在内室做了什么，哇，你在做的什么，每条控告我们的字句都钉在了耶稣基督，钉在了他自己的身上，他替我们承担了罪的代价啊。所以希伯来书里边才这样说，说我们是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至圣所就是跟天父跟上帝会面的地方，因耶稣基督的血我们才能够坦然的进入，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所以耶稣是道路，是这个意思啊，道路，可我们和父神我们可以回家了，我们可以回去了啊，不用在外边的没地方可去，在外边溜还装作是旅行一样，无家可归，我们不是无家可归的人，不是逃犯，不是亡命天涯的人，就像雅各一样以为自己亡命天涯，但那个晚上神的使者从梯子上下来，哦，原来神在这里，原来神看顾我，原来我们的需要神都知道，原来我们的需要神都知道。十字架把罪人的我们里边的那个羞耻和惧怕转化成对他的敬畏，我们敬畏他，因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做出了我们人非任何其他人都做不出来的事，他为我们这些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晓得我们一切的秘密，刚才说的那些一切的秘密，24小时摄像头里面的秘密他都晓得，但他还存留我们，竟然还为我们死了，现在还使用我们，这样的风险他敢冒的？哪个 HR 敢冒这样的风险用一个人？甚至是我们理解不了他为什么会这样，不可思议的爱，可感可佩可敬可畏，这是神的爱，我们就被这样的敬畏抓住我们的心，耶稣，我们就相信耶稣就是天父对我们满意出来的那个爱，他带我们回家，坐在家里面那个沙发上，是不是坐在客厅里面那个沙发上，他不是来带我们出庭，坐在被告席上，敬畏是儿子和爱自己的父亲在家里面相处亲密，但是不放肆，对吗？尊荣但是不亵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不再怕凶恶的信息，不再怕啊各种社交媒体也好，别人传来的各种凶恶的信息，我们不再惧怕，我们从此愿意听从他的，愿意跟随他，安稳在他的应许里面。那敬畏神不是让我们说我要很完美才能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要求我们很完美从此不再犯错，我们为什么敬畏他？因为完美的是他呀，如果我们完美我们就敬畏我自己了呀，完美的是他，我们不再需要寻找自己身上的那个完美，从不犯错的那位是神，所以我们才敬畏他。人永远会敬畏高于自己的东西啊，敬畏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是常常犯错的，甚至是软弱的，甚至是污秽的，只要我们在每一个跌倒每一个软弱的时候，我们记得向耶稣基督大声呼喊，求主帮助，求主赦免我们，求主帮助，求主赦免，从此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感受到爱里面不再有惧怕了，因为惧怕都被耶稣基督承担了啊，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控告我们的是撒旦，是魔鬼，已经被摔下去了，这份赦免的恩典不是廉价的，不是廉价的，不是我们这个我们小的时候这个汽水是吧，哎，瓶盖的玻璃瓶呢，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哎，打开一个瓶盖上面写的什么，再来一瓶，好像神的恩典就让我们可以重启，可以再过一次吧，神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我们想思想一下，在克西玛尼园里惧怕跟刑罚被耶稣吸纳进他的身体里面，耶稣极其伤痛几乎要死，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 那是在克西马尼园里最黑暗的一夜，门徒陪他祷告都睡着了，没有办法坚持。耶稣独自承受那个惧怕、恐惧和父神分离的痛苦，在十字架上他被我们的罪完全的压伤，他大声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等到他复活回到门徒中间，这个转化的过程已经完成了，惧怕跟刑罚变成了被医治、被保护的平安涌流出来。他见到门徒，他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门徒们当时在做什么？怕呀，怕犹太人的逼迫呀，躲在楼上，门窗都不敢开呀。耶稣复活直接出现在屋子当中，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这就是不要怕的另一个表达而已啊。愿你们平安其实就是不要怕呀，对吗？就是不要怕呀。当人以自我为中心，会希望别人都来崇拜我啊，都来服侍我，我们就会把自己的自由、自己的权利看得太重要啊，看得太重要。敬畏就帮助我们关注那个比我们更大、更有能力、更重要的那个存在啊。那刚才提到这个四大自由，每一项其实都很值得向往，也都很宝贵。啊，我们看电影看过很多电影，那个奴隶一般什么什么被压迫的那些奴隶啊，他们得自由就是影片的高潮。通常这个时候这个音乐响起，对吧？哎，主题歌就出来了，哎，然后观众鼓掌等等啊。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重获自由的场面和这个不太一样，大家有印象吗？出埃及的时候，对不对？出埃及，神跟法老要人，你们要把我这个犹太人这些奴隶把他释放出来。神怎么说呢？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是完整的一句话。如果没有后半句“侍奉我”，出埃及就成了什么？就成了润，你就润到迦南美地，就万事大吉了呗，是不是？人的状况啊，我们人今生，我们是否自由，其实是相对的。只和我们今生的生活状态有关，但是在任何的状况里面，我们是否敬畏神，是否来到神面前服侍神，是绝对的，是没有含糊的，是关于永恒的啊，是关于永恒的。那燕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啊，是一位美国宣教士，叫司徒雷登啊，司徒雷登，后来他做过美国的这个驻华大使。我们这个曾经的我们这个领袖的一些文章，也让他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个名人啊。司徒雷登，他的官儿这个比罗斯福小，对吧？这最大的也是做过这个驻华大使嘛啊。但是我要说，他的境界比总统高啊啊！他给燕京大学留下的校训是什么？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侍。自由不是终点，不是最终目标。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比自由更高更远，对不对？更高更远。同样是这位啊，同样是这位罗斯福总统，在发表完他著名的四大自由的演说之后，赢得了无数喝彩哈。然后这个一年，整整一年之后，他做了件什么事？他为了迎合美国民众被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被偷袭之后那个愤怒、那个报复的心，还有一直以来这些人对亚裔，因为亚裔的问题是我们的面孔没有办法融入人家，人一看就知道你和我们白人就不一样，对不对？一直以来社会里面对亚裔的这个偏见还有报复，这都释放出来。所以罗斯福做了一件事，他签署了一个命令，允许拘禁日裔的美国公民，美国公民啊，美国公民，只不过他们是日裔的，有个亚洲面孔。所以整个二战期间，直到46年，一共有12万的日裔的美国公民被迫离开家园，进入拘留营，被监视、被隔离啊。我们境界就做过一篇文章，专门报道这些里面啊，基督徒在里面如何的继续爱神，活出见证。那这些人里面有8万呢，就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用我们华人的习惯的说法 ABC 啊，不是第一代移民呐 啊，他们以为从小就以为自己已经是美国人了呀啊，所以他们经历的是什么？他们有经历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吗？我们的总统刚刚讲过，但是我们却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呀。今天如果国家 啊，地区之间冲突升级，爆发战争，会发生什么我们不清楚，但是我想受苦的总归是普通的民众啊。我们用这个例子啊，我们用这个例子从头到尾都提到罗斯福，不是因为美国总统特别坏，因为什么？因为全世界人民都有批评美国总统的自由，是不是？批评别人我们未必有这个自由。那作为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我想他也要接受自己是一个有罪有死有限的人啊。就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后面一点点啊，路加福音十二章的32节那边，耶稣再次重申他给我们的应许，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赐给我们的，耶稣赐给我们的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不是世界上地上任何一个国，而是天国，是神的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必惧怕。无论西方文化今天，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什么南方北方，同样都是虚空，都没有办法存留到永恒里面，都会在审判的火里面被烧掉。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活人，即使我们再普通，即使我们再普通，我们觉得哦，很多事情做不了，但是每一个人的灵魂具有永恒的价值，是神所最看重的。我们的灵魂比伟大的文化事业啊，比什么什么什么的传承才能够真正传承直到永恒里面啊。所以这个啊，所以我们从神这里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鼓励啊。那神不断的对我们说啊，不要怕啊，不要怕啊，刚强要壮胆啊。可是我们进到陌生的环境有的时候，对吧，像小孩一样，你跟他说不要怕啊，去到黑屋子里还是会怕呀啊。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不属灵啊，我这个啊没有好好读经，觉得自己很不属灵啊。其实我们接纳自己，我们接纳在哪里呢？表现在哪里？其实我们说勇敢也好，勇气也好，就意味着你先会感受到那个恐惧，先有恐惧啊，先有恐惧，然后你抵挡了，你才谈得上勇敢呢，是不是？所以勇敢勇气不是说这个人从来就不会怕的，不是这个，而是不会被恐惧控制住自己，不敢动了啊，不会这样。哎，这个王后以斯帖那故事我们都很熟，对不对？犹太人要被灭族，他要冒死去见这个王啊，冒死去见王，他也害怕呀，他能不怕吗？规矩写的清清楚楚的，那个擅自去见王，就可以一句话就把你杀掉的呀。他怎么说？我若是死就死吧。所以显然他心里也怕，但是借着恐惧，他最后来到神面前，找到了真正信心从哪里来，然后通过自己，通过信仰群体的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去做他该做的事，得他该得的祝福啊。那我们家孩子小时候有这个第一次去他外婆家，哇，中国的马路，摩托车，那个摩的，自行车，送快递的，哇，第一次见到这个阵势，本来说，哎，我要自己过马路，嘣嘣嘣跑过去，之后一看到那个情形，立马停住了，然后回过头，马上就找他妈，然后拉起他妈的手，不用怕，我拉着你过。他自己怕了，回过来，他拉着他妈妈说，不用怕，我拉着你过去。所以怎么样？即使我们自己在害怕当中，我们也可以互相扶持，我们也可以互相搀扶，拉起彼此的手。我们来教会就是做这件事的，我们拉起彼此的手。当然更重要的是让耶稣拉着我们这一小群人的手，我们继续往前走，虽然恐惧，但是仍能勇敢，可以一直朝前走，因为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来，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跪在你的面前，若没有你，主啊，若没有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舍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人世间，每个人都是逃亡的人，才都是罪犯，在撒旦的面前，我们都是罪犯，都是通缉犯，都是被通缉的罪犯。 因为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罪的问题。主啊，你上十字架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
阿门。
主啊，让我们得以平安和自由。主啊，每个人都在这个恐惧当中，所有的人，主啊，最有钱的人，最有势力的人，最有权的人，都在这个恐惧当中，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撒旦的控告，他的罪那些字句，撒旦的控告一半真一半假，真实的是我们的罪啊，假的是他的夸张放大，所以我们害怕，我们恐惧啊，因为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罪啊，所以我们逃到哪里去，到处逃散。主啊，没有在这个地上，没有迦南美地啊，在这个地方地上，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没有迦南美地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全地都是灾难，所有的都是灾难啊。主啊，当我们跪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带我们脱离凶恶，脱离恐惧，因为你让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主啊，
是的，主，我们藏身在你的里面。如果世界不可怕，我们不会想到藏在你里面。主，我们藏身在你的里面，你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外袍，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自己，那就是我们最宝贵的全副的属灵军装，就是我们藏身在耶稣基督里，披戴耶稣基督。
是的，我们弄错了方向了，我们看错，我们都搞错了，我们逃避，很多时候我们逃避神，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啊。但是主是最慈爱的，主是为我们牺牲舍己的。就是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错，认自己的罪，上帝用慈爱的双手来拥抱我们。所以主，我们不要被仇敌欺骗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仇敌欺骗了，我们不要整天逃亡，来到神的面前得安息。主对我们是最慈善的，就只要我们认错，那一瞬间他永远拥抱我们，爱我们这样的罪人。
是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啊，向你献上感恩。你在这个时代，你使用新的网络的技术啊，让我们借着这条路，也可以是在网络上的路，我们也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认罪，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得你的喜悦，我们就敢于站立在世人的面前。
我为每一位在线上和线下参与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啊，向主来求告。每一位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头发你都数过，都知道他们在哪里，知道他们是谁啊。主啊，我们来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来认罪。主啊，你赦免所有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得罪你的地方，在这个礼拜当中得罪人的，特别是亲密关系当中，每一天我们都在得罪对方啊。很多时候我们忍受不了对方，但是我不知道对方已经忍耐我们很久了。主啊，
是的，主，赦免我们一切在亲密关系当中所犯下的不讨你喜悦的罪啊，特别赦免我们这些大大小小参与在服事当中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的罪。你宝血来遮盖，你来亲自来对你的名来说话，来扶持我们，将你的平安吹进我们的里面。感谢主，感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